欢迎收听美学公社，
共同探索生活的美学维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活美学观察家小明老师。
我是可可老师，欢迎大家
啊，欢迎大家。嗯，可可老师
啊，
最近可能你也注意到这个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好火。
哎呀，火得不得了
啊！
这个大叔大家都在说这个小镇做题家。
其实之前这个词我就听到过不少次，
对，
但是最近讨论度好高。
它跟一个什么问题有关呢？它跟我们今天讲到就是，哎，知识改变命运啊，然后呢，你通过这个老老实实的这个做题就可以这个登上人生巅峰
啊。
由于感觉这条道路在今天被堵死了，因为内卷的厉害嘛。
啊、对，
以前那些能够透过做题走向成功的那种，这条路似乎又变窄了，
对，
甚至被堵死了。
因为您知道吧，今年是高考恢复45周年。
哦，跟高考有关的这个东西。
有关吗？
对对对，
因为高考就是知识改变命运最显著的一个路径。
对对对，一个最著名的，一个最成功的，也是最典型的一个样本啊。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拿高考来说这个改变命运这个事儿。
对，这45周年来讲的话，我觉得近10-20年吧，还是挺明显的。这种，
对对对，
就说原来我们可能认为高考它可以让一个底层的这个人士啊，通过高考来改变到一个阶层的这个飞跃
啊，就尤其是一些小镇上的
跃升
小城市的
城镇青年、
农村的啊，
对对对，
他们要是能够学习好、会做题
啊，
在高考当中能够考出好的成绩，考到一所好的大学里面去了，到时候一毕业一出来，那就完全人生就不一样了，
人生巅峰，
那就是我们讲的你的命运就改变了嘛。
对，但现在阶层固化了这个问题是蛮明显，所以就阻碍了这种通过知识来阶层跃升的
这个通道，
对，增加了很多阻碍，
增加很多。所以说在这个内卷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当中啊，小镇做题家在今天他的命运到底如何，就会成为大家的一个很关注的一个问题了，
广泛关注和讨论。
对对 对,
对，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吧。
那聊聊这个话题，
跟这个社会公平呐 啊这样一些这个人生的奋斗啊，还有成功的这种理想啊，这个都有密切关系。
是的，是的，我今天其实是想从这个公平信念的角度来跟您聊一下这个话题
啊。对
对，因为我看到好像讨论的很多，但是在这个背后的这个深刻的一些这种公平信念的这个观念啊，
还是差异蛮大的，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对，而且提到的不算太多，我们可以就这个点来聊一聊。
好的，好的，好的，可以，可以，可以。
那还是先听音乐吧。
听音乐，听音乐。今天我们来听一个，就是跟我们讲的这个小镇做题家，我觉得还是有点直接关联的音乐，就是比如说我们听一下肖邦的练习曲。
哦。
啊，对。
练习就像做题一样，对吧？
就是做题啊，所有这个要在这个钢琴艺术领域，或者说在音乐方面要达到一定的造诣，或者说是取得一定成就的人，你都必须从弹练习曲开始，他对技巧的要求特别高，但是你要是能够驾驭这些技巧，你就能够弹出一片自己人生的新天地。比如他也在这个他的练习曲当中示范了他的这样一种自己作为一个钢琴艺术家的这样一种伟大的创造性。
哦，所以这跟我们讲小镇做题家一样的，就是说你不能埋着头只是苦练，
只是做题，
对，
然后你要通过做题，你还有很多的东西哈，
对，自主能动性的东西，
对对对，自主主观能动性的东西，还是要不断的激发出来。
那我们先来听
啊，先来听
这
个
是
他的作品25号。
哦，我们原来好像听过一次
那个作品10号
啊，
作品10号。我们以前在做这个关于一个大厂残酷生存哲学的时候啊，生存美学的时候，我们听过他的这个练习曲的10号，它有两组练习曲，每个练习曲一共有12首。我们上次听的是第10号练习曲的第一首和最后一首，今天我们来听它的第25号
的
第一首和最后一首啊。我们先听这个第一首。
对，其实这个小镇做题家这个词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在2020年的时候，在豆瓣上有一个985的那个废物引进计划，可能你也听过，
听说过，听说过，就是废物，
对，一个小
镇，有一点他们的这个
自嘲
的意思，就是说，用后来我们的话说，就是有点什么，有点凡尔赛的意思啊，就是说你都考进
了
北大清华都北大、
啊，
你还说自己是个废物，
对对 对, 对, 对，
啊，这个让其他那些211的或者说是三本的、四本的，
对，人家
情何以堪呢、啊？这。
好多二本青年呢，
对
啊、人家
那怎么办？
对呀、啊，
对对 对, 对，
所以他这个确实是当时有很多人说他们实际上是有点这个凡尔赛哈。
啊，对对对对对。
但当时这个理念呢提出来，还是让很多人都很关注。
嗯嗯，那大概给这些小镇作家画一个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啊？大概是
对
啊，最初的一个特征，
有些标签的
啊，
有
些标签，有
些非常明显的标签，比如说出身寒门、
嗯、啊，就是家庭出身不是那么显赫，嗯、在小镇上、啊、
寒门，甚至有的是农村、
啊，
农村，
很穷，很
对，
家里很穷
的，对，家里非常贫穷，
嗯嗯，
然后没有天分，
哦，也不是很聪明，但是他很勤奋，
对，至少是像那种天才似的，
就
天赋的
这
种东西是
没
有，没
有那种哈，没有那种，
对，没有明显的这种天赋性的东西吧，
嗯嗯，
就普通人
啊，
普通人，
对，
然后。没有资源，
也没啥资源，
社会资源
啊，就除了这个做题考试可能会改变命运之外，其他如果没有这条路可走的话，其他那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在社会当中，
对，你比如说天分啊、资源啊，这些可能都没有，家庭条件呢也可能是比较
很普通，甚至很差 啊，
普通或者说平衡。
但他们有一个特点，非常勤奋，
嗯、对，非常努力。
啊、
为什么叫做题家呢？
啊，都
成
家了，
对，你能称之为做题家，你肯定不能说是我简简单单做一套题。
对对对。
对。
但是就是说，那这样说起来，这个词儿虽然是2020年才有的，但其实这样一种类型的人，
嗯、
自从改革开放考试以来，就一批一批啊，恢复高考以来，一批一批就见证了他们的这个成长的和成功的历史，对不对？
没错
啊，就是你想
很有代表性，
很有代表性。
其实在中国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波青年人。
啊、就你就说在很多的领域内，你说你的能力怎么样，我们先暂且不说，但至少来说，你要通过考试。
对
啊，你别的不说，你高考你必须要过。拿好成绩，
嗯，
被录取到好的学校，
嗯，
你同样的，你比如说你在社会当中考各种各样的证书，
嗯，
啊，你比如说后来考公务员，
对对对，
有很多人他的能力并不是很强，但是他会做题啊，
会做题，
他很强啊，他能够考公务员的时候，他能拿高分，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小镇做题家的时候，也就是说，曾经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曾经出现过有那么一个时期，这条道路是很通畅的，在上面奔跑的人，
嗯，
很多，然后呢，也真的是。出了头，
嗯，
也真是考出了人生的这个啊新境界的人，
对，
达到了人生的、
巅峰的
巅峰的人，
对，就是我们讲中国呢，它首先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改革开放之后的高考恢复，
啊，对 对, 对，
应该是1977年吧，
77年
开始，
它将是1977年的11月份才开始考，
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高考恢复45周年，至少在一开始，比如说你像这个77、78。啊，您也是比较早，
我就80年，
对，80年前后、
啊、
那个时候，他一定是这样，您刚才讲了这条路径上走的，
对对对，你看，也就是说当时你按，对，你按当时那个高考的这个录取率来说，
嗯、
那个时候的录取率都是个位数，
非常低，
就是4%到7%和8%左右的样子，
嗯，
到了我这届的话，基本上是7%还是8%左右，
嗯，
但是第一届那真的是很厉害了，就是100个人里面只能录到4个，而第一年的这个高考，我记得我们以前聊过，有一个数据，就是当年有500多万的。
对，
那这个考生进考场考试、
嗯、
但是呢你按这个四来算，4%来算，
4%到5%左右
啊，对，就是那么低的一个录取率、
啊、
那你非得把成绩考好，
对，
就这么简单，
对，
那、啊、就是那是我们的老一辈的小镇做题家，
对，然后那个高考一旦考上就是鲤
跃龙门，
跃龙门，
绝对，
你就绝对是跃到了一个，就不管你原来是怎样一个层次，
对啊，再加上你跟当时的这样一种社会的分配制度有关，
嗯、
也就是说，你读了4年大学之后，那时候都是国家管分配的，那么由于经过长时间的这样一种什么呢？
嗯、
就是说这种10年动乱啊等等，
嗯，
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机关呐、啊、等等这个层面呢，需要大量的人
才
的补充。
人才。
那么这些人才呢，就从那些好的学校里面，北大、清华呀等等，华东五校啊，就是或者说那个时候叫重点大学，还没有985这个概念，
211的概念。
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叫重点大学毕业生，一毕业的时候呢，一定能够分到 非常好的单位，
好的岗位，
哎，好的岗位。
是的，
那你这样的话呢，那小镇做题家，第一批小镇做题家，那是绝对成功的典范。
是
是，
我觉得前十年吧，那都是成功
典范，基本上都没有任何问题。
可能这个变化也就是从近一二十年开始。
对对，近一二十年。
近二十年，我们原来也讲过这个数据，就高考大量的扩张，大学不断的扩张。
对对对。
所以就人才。
然后呢，前面的人，这个各种单位好单位里面的这个人呢，人满为患
啊，对 对
啊，这个岗位呢空出来的都很少。
对，
那个大规模的转型期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嗯，
岗位不够啊，
嗯，
你去哪里呢？所以才会有后面的又是什么创业呀，又是自谋生路啊，
对对对对对，
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新的方式出来。那么在这种方式出来之后，社会的需求量变小了以后，
是
小镇做题家的出路也就遇到很大的问题
了，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他已经大学教育已经越来越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精英教育。
对对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哈，
嗯，
还有一个也是很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更严峻的问题，就是这个社会的公平性遇到了挑战。
啊，对，这其实是核心
啊，
这
真的现在就那个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那只是一个表象哈。
对对对。
但真正的核心是社会的公平性，也就是说你突然发现就已经内卷成这个样子了，或者说已经资源这么不够用的情况之下，有些人他不需要通过那么多的努力他也能够获得成功。
对，网上不是有句话讲的很有意思吗？就是小镇做题家们是拼尽了全部的这个努力啊，
吃奶的劲儿，
去拼命的去争取的东西，但是你转头看呢，恰恰是别人早就已经拥有的稀松平常的东西。
对对，有些甚至是什么呢，可能是在什么呢，起步阶段那个位置就已经给他定好了的位置。
是的是的
啊。
所以柯老师你知道吗，就是小镇青年，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小镇做题家哈，
嗯嗯，
他身上其实有很多标签，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标签呢是跟他们的信念有关，就是小镇做题家们他们一定是非常兴奋公平信念的。
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
嗯，
我相信那条路是有的，而且呢只要我努力，
嗯，
我一旦走上了这条道，我就能够这条道一直能够走下去。
对，
是条金光大道。
他相信
这
一份耕耘一份
收获。
对，
啊，
他相信这个世界相对的是一种公平公正。
对对对，虽然他也知道可能没有绝对的公平，
只要足够勤奋和努力，
只要勤奋努力，没错没错，
他一定会有好的回报。所以他们的这种兴奋的这个公平信念呢，其实是他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标签，
支撑他们一个很重
要的，对，很重
要
的标签，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反映在个体身上，它其实是有一种很积极向上的一种目标和追求。
对对，
那这个很重要。所以刚才您讲到这个背后，是不是它也涉及到是一种公平信念的问题？
嗯，
这个就是说我们前段时间听到大家在网上大量关于小镇做题家的一个讨论，其实就是集中在，我觉得这个背后最深层的问题就集中在这个公平信念上。
对对对
对，这个信念受到了
挑战
质疑之后，受到了挑战之后，这其实让很多人都非常受不了。
所以呢，小镇做题家一开始他还能够自嘲一下，
对，
自嘲的时候呢还仿佛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凡尔赛的感觉。
是
啊，但是今天呢他自嘲不起来了，你说起来都是泪，所以呢就没法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上又重新拿出来说这个小镇做题家的时候呢，其实是要引发一个什么呢，我们对一个社会公平信念的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思考。
是的，
我觉得是他也必然会导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考。
是的，所以呢，你说小镇做题家这样的一个词哈，一个标签，它一开始出现在我们视野里面的时候，包括网上，其实一直有人用它嘛，大家其实一开始的感觉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嫌弃的哈，有一点这种小小的贬义在里面，
有点小贬义，就类似于像什么呢？就类似于像我们讲的凤凰男呢，
对，好像有点，但是又比凤凰男略好，因为凤凰男确实就是完全
是
个贬义的东西。
但是还有一种啊，就是我媒体以前，我记得当年这个是00年代那个时候，曾经有媒体，就是好像是叫《城市画报》还是什么，
啊，
或者说《南方报系》里面的某一个刊物，集中作为一个概念叫“小镇青年”。
啊，小镇青年
啊，
做
小镇
青
年。
哦，青年
说这，因为媒体队伍里面有很多都是
来自
小镇、小城
镇，
他们通过刻苦的做题，认真的学习，
那个时代的，
然后呢进入大城市，
对对，
进入媒体这个行业，然后因为媒体在那个年代非常的这个显赫，他们的地位，而且对对，而且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也确实发挥了很积极的、很重要的作用的情况之下，啊，这些小镇青年们，他们到了这儿来之后，他们就等于是实现了自己的这样一种
梦想
啊，人生的理想啊，都能够很好的得到。
那是那个年代的小
啊，那个时代的
做题家，
对对对，那是小镇做题家，他那时候没有说叫做题家这个词儿，但是小镇青年这个词儿，但是呢，你后来就发现， 哎，慢慢当你说一个人是小吃青年的时候，里面就含有一些贬义在里面的。比如说我认为这种贬义的出现是什么跟什么原因有关呢，就是说小镇做题家出来了，
嗯，
他们上位了，
嗯，
然后呢他们可能会危及到另外那些
城市青年，
城市青年的啊这样一种这个位置的稳定性。
嗯，
而且呢因为那些人确实很优秀，在原有的这个社会的格局分配格局当中和那个是吧，
嗯，对，
所以呢这些人呢就会很自然的就会有一种所谓的鄙视链就会出来。那到了今天呢，我们再来谈小镇做题家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呀，他就变成了又有点正面了。
不，我觉得是最近这些新闻事件发生之后
啊，
就七月份以来不是有关小镇做题家的这个讨论比较多嘛，
嗯，
主要也是发生了几起很就是很热点的这个事件了
啊，
包括跟某明星啊什么这一类的，就是关于某明星和小镇做题家的这种讨论
啊，就
这一类的事件发生之后，
对对对对对，
我感觉现在反而就是对小镇做题家这个词的这个褒义啊比较多了
啊，就褒义就正面跟他
正面的这个肯定比较多了
啊，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大家提起小镇做题家呢，讲真心话是有点嫌弃的，
对，
因为感觉是你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多见识啊，
啊，
你小地方来的嘛，
就靠着做题，
哎，然后你的又不够灵活，
对对，
啊，然后你的视野什么东西都非常局限，
对
对
对，
然后甚至于你走向工作岗位，其实你也很难有潜力。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二阶段，因为第一阶段是因为今天大家其实忽略这个话题，而是他们自己在那儿自嘲，所以第一个阶段呢是小镇做题家们的一个。自我的自嘲，是凡尔自我的凡尔赛，它是一个凡尔赛阶段。到了第二个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阶段，就是大家有点
微
词，
微微有点。
然后到了今天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哎，开始转向了一个褒义了。哎，好像说
最近好像蛮多。
那这个褒义反映的什么呢？反映的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的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情绪和态度？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想聊的这个主题，其实就是公平信念。
哦，
对，因为小镇做题家呢，其实它的背后啊，它隐含的一个含义呢，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种人生的目标下面，其实你相对是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面。
嗯嗯嗯。
对，浅不论他这个确实是小镇做题家这个东西的教育的这个教育影像成功学的这个导向可能是有点问题。
没错没错没错。
比较单一嘛，就你不管
是
谁，你全部通过做题来评判，对吧？
也就是说，没错没错，就是
忽略个体的差异。
我们其实那个时候讨论小镇做题家的时候呢，其实是想指向的是关于我们的教育体制的僵化，
对教育体制
制度的一系列的这样一种僵化的现象。
他根本不考虑个体差异，他所有人都整齐划一，然后像流水线一样的把每个人都生产出来，全部变成做题家。
没错没错没错。
但实际上并不适合很多人。
对，但那今天我们在这讨论做题家的小镇做题家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其实就触及到了这个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背后所长期被遮蔽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社会公平。
对，
就是一个社会公平，以及在社会公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威胁的情况之下，我们每个人是否还能坚守这样一种信念的问题。
对，它其实是一个公平信念。
哎，
公平信念呢，其实我感觉就是有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心理学家在二十世纪的，他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公正世界信念的一个心理学实验。
啊，公正世界信念啊，
对，
他
其实就是
很著名的，
对，就是把这个信念呢，给他通过一个心理学的方法把它建立起来。
嗯，
这个其实跟我们讲到的一个人生的这个美学啊，或者说一个人生建构的这个搭建，其实是很有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以前我们古人有个说法，什么好人有好报啊，这个恶人有恶报，
是的，
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就是最朴素的一种表述哈？
对，就是说你任何一个人来讲，你肯定心里面是希望。你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
对对对对，
这是你得以能够觉得这一生是值得过的、有意义的一个前提。
嗯嗯嗯，
对，因为这个公正的世界呢，是让你感觉可控的。
对对对，
你会有安全感。
对对 对,
对，然后你会有目标，你能够积极的向上的活好每一天。
对对 对, 对, 对，
这是一个前提嘛？
对 对, 对, 对，
就您刚才讲的是我们古人讲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就是所有的东西它都会有一个
因果。大家都会信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也不需要去论证，也不需要什么的，怎么样去那个这个去验证的一个东西。
啊，
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东西被很多的不公正的这样一种现实呢慢慢的蚕食也好啊、瓦解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质疑也好、所以呢人们就很难在今天这个时代就很难持有这种信念了。这种信念渐渐的就是小镇做题家很多人不相信通过做题可以改变命运、 对吧？
那我们相信什么
啊？所以这就遇到
这就是一个问题。
对，
那我们还能相信什么？所以我觉得公平信念一旦被质疑或者动摇了之后，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失衡了
啊。对，但是我又在想，它其实是这样的，经过我们这几十年的一个发展的高考恢复，高考都已经45年了。
对，
我们就来拿这45年的这样一个
变化，
社会变迁的东西来简单的捋一下。
嗯，
你比如说我们讲到之前我们相信好人有好报，
嗯，
然后呢恶人有恶报，
嗯，
然后呢我们就会很勤奋的，很刻苦的，通过做题，通过考试，通过这个社会的按部就班的这一套程序去改变我们的命运。我们坚信知识是可以改变我们命运的，
嗯，
然后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到了这个知识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
嗯
OK， 那就这样。
嗯，
但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信念其实是一个带有很强烈的公共性的一个东西，
是
就是大家都信奉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它的公平性呢，它指向的是一种公共范畴的东西。
对，它是公共价值
啊，是一个公共价值，
一种公用的价值体系，
公用的价值。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到成功吧，
嗯，
我们就一致会认为你考到了985
你就成功
了，你可能是成功的
啊，成功
至少在这个阶段你是成功的。
对 对， 对， 对
啊，你考到了是2本3本，那就这下就败了，失败了。
对，你就
就搞砸了，
不算成功吧，
啊，就不算成功，就搞砸了
对对对。
但是呢慢慢的你会发现，会不会有一种人就是说我考不到985也未必是不成功的。
当然是有
啊，有，
而且例子很多呀，
而且例子很多，有的是不是考了985还退学呀，
对
啊，当年韩不就退学了吗？
对对对对对
啊，是吧？
对，
就类似于像这种。
但我觉得柯老师这是另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成功标准的问题。
成功标准。
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中国的这个教育的僵化呀，它其实带来了一个成功标准的单一性，
嗯，
这个其实是不合理的
啊，
这有很大的一个弊端。
没错没错没错。
对，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跟成功标准的关联性比较大。
那就是说这个你要建一个社会，要建立自己的一个比较丰富的多元的同时是有利于每一个
个体发展
的这样一个所谓成功的标准的时候
啊，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蛮艰苦的一个过程吧。
是的，它应该更多元一点，
更多元。但是这个社会就是我们原来小镇做题家们他们能够成功的那个年代，其实我认为就像您刚说的那样，它的成功的标准其实是蛮单一的。
对，那个时候比较纯粹。
那现在到了后来经过发展之后呢，我觉得说小镇做题家的困境其实反映的，某种意义上讲反映的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这种成功的这种标准，其实慢慢的它这个体系也瓦解了，慢慢的发展下来之后呢，可能会将要进入到一个更为多元化的状态。
没错。
但是从一个单一化的状态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状态呢，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人处在这个过渡的阶段当中。
嗯。
处在过渡的阶段当中，你就会发现你仍然在做题。
嗯。
但是呢那个标准已经变了，或者已经没有了。
是的。
或者说你已经成功了的时候呢，有些人可以通过做题获得成功，但有些人呢他做题他就成功不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柯老师。
嗯，
就是从成功标准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小镇做题家培养出来以后，它其实已经跟我们这种社会人才需求有时候有点对应不上了。
嗯，
就是还是教育的问题。
没错没错。
就是教育，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那种标准在培养，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跟社会的变化、跟社会接口的这种社会人才需求来讲，它可能已经有一些这个错位了，
错位脱节，
对，就是不是那么好了。
对，
那所以小镇做题家就碰到各种困境。
对对对。
对，但是我们要讲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小镇做题家这种人生的追求，它的背后所隐含的这种公平信念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说，今天的小镇做题家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境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公正世界的信念，这个公正世界信念的这种信念呢，它处于一种崩塌的状态的时候，
嗯，
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其实我的理解是什么呢？你可能会觉得说，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我仍然坚守我自己所信奉的那样一种啊，我的一个
就我
的这种理想，
我自然在自我坚守里面，
我要做一个自我的坚守。就好像说大家你会发现，我觉得这个他可能就这个当一般讲到这个公正世界信念这个东西啊，它从一个公共的信念，它慢慢要转化为每一个个体心中的一个自我的信念。
嗯，
如果你不完成这样一个自我信念的转化呢，
嗯，
那很多事情就很难做。我们不可能再恢复到以前那个样子说，
对，
真的是有一个这个公共的这样一种信念啊，真善美的东西也好啊，成功的东西也好啊，这种东西。
但是葛老师你知道吗，这种公正世界信念呢，它其实是每一个人很容易接受的一种世界信念，就一种信念的东西、
啊、
对，因为你只有接受了之后呢，你的心里呢其实你才会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一种正量正面的这种、
嗯、
就是说更有能量啊，更有热情去
投入。那您看这个小明老师，就是说在这种我们今天内卷的这么厉害的情况，卷的这么厉害的情况之下
啊，
这个公正世界信念它能不能根植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啊？
其实你从每一个人的自我内心世界来讲的话、
嗯、
他会倾向于认同有这个东西。
嗯，
所以为什么说大家突然去就跑去都在粉丝挖苦小人做题家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站出来说只要是努力我们就应该尊重别人。
对， 对，
就是因为说我们是不能让这样的公正信念坍塌的。
没错，
一旦这个信念坍塌了，我们信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很多的问题、
啊、所以我们要维护这个东西、
就是、对，我们是极不情愿放弃这样的信念的，因为一旦这种信念受到质疑的时候，实际上你就身处在一个可能是无序的不公平的世界里面、
嗯、
那你就会
陷入无限的烦恼和焦虑。
对，那你的人生追求啊，你的所有的目标啊，你对象啊，你就全部陷入迷茫了。
所以您看这样哈、啊，就是说题还得做，
必须做、
啊、必须做题但是
而且我们也要尊重那些做题、
要尊重那些这个小镇做题家，
就是踏踏实实做题的人。
对对对，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我自己也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社会经历了这么多，然后呢也确确实有很多的人是靠着这种某些这个家庭的，比如说坑啊，就是这个靠着家庭的
资源的不公正
啊，对，这样一种东西上位的，或者靠着这些运气上位的、
嗯、
还有很多在特别是在中国这种社会环境当中呢，
嗯，
对这种各种关系路数的这样一种去钻营去获得成功的、
嗯、
这个也有，这个好像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面其实它都是有这个东西。
是的，
但是我就会，
所以公平是相对的嘛，
对对，
绝
对
的公平应该
是
不存在的，
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否还要去
相信，
还会去相信其实这个世界还是有它的正义的。
对，你是不要相信，我答案是必须相信、
必须要相信。也就是说这就是叫一个信念问题。这个信念问题呢，它不需要什么，它不需要去证明的。信念的东西是不需要证明的。
对，
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在今天你可能证明不了，拿不出足够多的证据去证明不了的情况之下、嗯、它尤其需要我们去坚守的东西。
对，而且你知道吗，人的这个心理里面他会倾向于去证明
其实是
他是存在的。
所以您刚刚说到这个这个美国的这个科学家，他把这个事儿当成是一个心理实验。
对，他其实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实验，
社会心理学的实验。
对，他就是叫做公正世界信念，就是像您刚才说，我们要如果想要证明我作为这种公平公正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啊会举出很多例子来。
对对对对，
就这些例子呢，就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圆其说，把他说的是公平公正的。
对，
因为
我们
倾向于
相信的，然后你就自己去，你只有相信了，你才自己才会去做，而不是你看见这个社会上哦，因为公平所以带来了公正的结果你才会去做，而是什么呢，而是因为你信你才会去这么做。但是呢你只要这么一做，其实还是会有好的结果的。
对，
很多时候是我们因为你看到社会的很多不公平，或者说看到很多的不公正，然后你就干脆我拉倒，我不做了，我做了也白做。但事实上你白做你没做呀，最后的结果不是因为什么呢，最后的结果你不做你肯定不是，肯定失败了嘛。
而是对个体来讲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是痛苦的。 对， 对，
对，因为你会陷入到一种这个就像无意义里面去了嘛。
所以我就觉得
就你不知道你做什么，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公正世界信仰呢，它其实它不是一个外在的，它是一个内在的信念，是一个内在的东西。
对，
你一定要自己去信它、
嗯、
然后呢信它就是坚信它了之后呢，你再成为你自己行为的一个驱动力、
嗯、
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成功不成功呢，其实是不在于说你有没这个信念，而是在于你有没做事儿。我是想说这件事儿。
是的，
我们很多人是不成功是因为他啥事没做。
对，
因为他说啊不值得做呀，但是呢我说值不值得做你得先做呀。
对，但是他做需要有个驱动嘛，
需要有个驱动。
所以需要有信念，
这个驱动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内心的一个深处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经常讲的，你得要守护这个，你要真正守护的东西、
嗯、
守护的东西呢，不是一个简单的外部世界的一个公正问题，而是你内心的、
嗯、
你要守护的是你内心的。
对
啊，这个信仰，这个信念
得要有一个这种信念的，就公平信念的一种驱动，那你才会觉得这个人生是有过的、
对啊，
值得度过的、
就是、
对吧。
否则其实我觉得支撑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的东西其实都是这样的。
对，其实就是那么一些东西
啊、就是、
啊，比如说像我们原来也聊过自由啊。
对啊，
对吧，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东西，然后包括像公正啊。
所以我就对，没错，所以比如说我就会想到，我相信这个，比如说 真善美的东西，我一定要相信真善美的东西、
啊、
你不相信真善美的东西，
人生就很灰暗，
那你就很灰暗，
很
糟糕，
对，
很
难受啊，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你相信什么你就会去追求什么，而事实上很多这个真善美的东西呢，恰恰是在你的追求当中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是的，是的，
而不是它在它已经成立啊，已经出现了，已经在某个地方等着你的，没有这个东西，
你要去信它。所以
你要去信，
所以小镇做题家为什么到最后大家都会觉得，哎，我们应该尊重小镇做题家，
还是一个蛮积极的，
对，
还是一个蛮积极的，
因为他们背后所隐藏的就是一个公正的一个世界秩序，
没错没错，
就是说你去努力你就必然有所得。
所以有时候我经常这样想这个世界都这样了，那不做题你又能怎样呢？你不就更惨了吗？你说你躺平吗？有人说你不能躺平，躺平你脑子里还得琢磨一下呀，这个题目该怎么做呀、
啊、
留给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这种路啊其实不多的，
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的，
真的不多，
你就要认准、嗯、然后你又挑三拣四一样，觉得这条路上哎呦有点坑坑洼洼，已经被别人挖成这个样子，干脆我就不走了，你还得往前走啊，你得硬着头皮咬紧牙关，你得往前走啊，该做题时候你得做啊，就这意思哈。
对，所以今天咱们这个聊的呢，其实柯老师我觉得还蛮好的，因为小镇做题家、嗯、其实通常我们有时候是从这个教育层面讲的比较多，
我觉得
我
还是
觉得好像
人生的人生美学的角度上、啊、
是的是，他从成功标准来讲确实是可能是中国的这种成功标准单一的一种
弊
端
的
体
现，
对，但是从一个人生建构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他背后隐藏的这种公平信念还是很必要的，
对对对，
很必要，至少值得尊重的。我们现在呢确实年轻人更辛苦一些，对，因为很多东西坍塌了，
确实是他就想躺平啊，就说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还是鼓励，
但是你躺平你更惨哦，
对，还是鼓励年轻人要更多的向这些正面的积极的东西看，就是这种信念的东西还是不能丢，
没错没错，
因为一旦丢掉了不是说别人损失了什么，是你自己内心世界会坍塌掉一块。那柯老师，
我们
最后把那
个练习曲的最后一首啊，这个在、
啊
听一下，希望大家都努力啊！
对
啊，
希望就是说，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对小镇做题家还算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看法啊，
对对对对，
希望朋友们能够给我们留言，
留言讨论讨论啊！
对，
好的，那就这样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